《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十章，政治势力及其环境上。主教续任权之争对德意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未来德意志的土地上将出现强力的国王以及身兼国王与皇帝二职的统治者，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将在政治领域面临一个极端复杂的局面。意大利的困境似乎难以破局，新晋与教廷之间的对抗又削弱了世俗统治者的实力，而在追求绝对政治权威与实力的君主们看来，最严重的问题恐怕是德意志那些可疑的贵族。可以说，主教续任权之争让这些问题都恶化了。雪上加霜的是，德意志北部、东部和南部边界始终面临困境。斯堪的纳维亚人、波罗的海人、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不时来犯。德意志的君主依然能够维系统治，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德意志之所以能够存续下来，部分要归功于国君们愿意妥协，贵族管理国家的特权得到了承认，但这只是一种安抚，他们并没有完全满意。此时的德意志逐渐陷入了地方主义的麻烦，政治上长期分裂，政府机构脱离了中央层面、王室、皇室的控制，落入各个层级的地方王公手中。这些王公包括公爵、边境领主、伯爵以及拥有伯爵头衔与权力的主教。无论掌控一个地区的是王室还是地方领主，该地区的管理者通常都是被称为仆官的人。这些人大多出身农奴，肩负着执行日常工作、应对特殊问题的使命。仆官可能会像其他国家中的小贵族一样管理城堡，也可能管理庄园。仆官的职能多种多样，有的负责法律事务，有的负责教授贵族子女礼仪的艺术，帮助他们学习书本知识，有的甚至承担了军事指挥官的职责，成为一名在法律上没有骑士地位，但在实际上完全符合骑士身份的战士，指挥自由人出身的骑士们冲锋陷阵。在其他国家中，类似的职责主要由自由人承担，在德意志却出现了这种对农奴出身者的极度依赖。原因可能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德意志对产业免征赋税的做法十分普遍。德意志的自由人既然不受依附关系的束缚，也就不愿意委身承担那些法兰西或英格兰的自由人常做的工作了。第二个原因是，德意志的上层社会内部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具有依附关系，因此包括国王与高级神职人员在内的掌权者可以创造出几乎完全依附于自己的行政精英阶层，农奴出身的人群能很好地满足这一要求。当然，犹太人同样符合上述条件，但这牵扯到宗教方面的问题，教会还时常谴责犹太人居于高位的现象。因此，即便是在比较开放、拥有大量犹太人口的欧洲南部地区，人们也很少雇佣犹太人，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德意志内部的所有势力都拥有自己的仆官资源，王室、教会如此，地方贵族亦然。当然，这样的做法也会带来问题。虽然拥有骑士的权利，但农奴出身者一旦出了德意志，就得忍受他人的轻视，他们承担外交使命时往往被人看不起。不过在德意志境内，他们期望自己能够获得远超同一阶级农业劳动者的尊重，他们还想在财产继承方面获得比农民更多的权利。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虽然经过了很长时间，但仆官阶层与非农奴出身的骑士阶层还是在中世纪末期实现了融合。毕竟仆官阶层中还有像勃朗的维尔纳这样的人，他控制着多达17座城堡，还有110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依附于他，可见仆官与骑士阶层的融合是必然的。贵族们任用仆官，让他们担任管家和庄园总管，这固然提高了贵族治理的效率，也创造了忠诚度极高的行政机构，但并未在全德意志的层面上促成国家的统一。当然，这个国家内部那些比较松散的王公封邑联合体，其存在并非不可避免。 王公和皇帝之间实力对比的平衡完全可能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12世纪德意志的政治史就是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历史。最终，德意志王室还是没能像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时的法国王室那样获得决定性的长期优势。后来还有许多人或对或错地将现代德意志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归咎于12世纪德意志王室的失败。即使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之间在实力上取得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往往也会被内战打破。1125年，离结束主教续任权之争的沃尔姆斯协定签订不过三年，皇帝亨利五世就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撒手人寰。亨利原本指定了自己的外甥施瓦本公爵施陶芬的腓特烈作为继承人，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教会人士和某些世俗贵族却希望确立通过选举决定君主人选的机制，当然也借此获得控制权。这些人选出了洛泰尔三世，为此施陶芬及霍亨施陶芬家族的候选人决定用战争捍卫自己的权利。后来当洛泰尔三世希望通过世袭方式将头衔转给他人时，他已经失去了许多追随者的支持，其中一些人出于报复心转去支持霍亨施陶芬家族。当时该家族里宣称具有继承王位资格的是康拉德三世，此后就是持续多年阴暗诡谲的派系斗争以及围绕继承规则展开的冲突，直到一名强大的霍亨施陶芬家族出身的统治者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崛起，一切才得以改变。在经历了多年混乱之后，腓特烈一世这位新君认识到有必要以全新的方式去思考王室政策。他任用王室仆官管理王家领地，在他无法完全掌控财政和司法权的地区，仆官们至少能够忠诚地代表国王的利益。腓特烈一世越来越依赖仆官，他利用这些人集结大批军队，使用这些军队入侵意大利，发起十字军运动，还赋予某些仆官高等贵族的地位。安慰乐的马克沃德便是这些仆官中的一员，本书之后还会谈到他，不过在这里他的例子就很值得一提。也许是因为他需要在德意志之外的地方向人们表明自己拥有自由身份，所以在12世纪末时，马克沃德在名义上脱离了农奴身份，被授予了公爵的位阶。没过多久，这名仆官就达到了生涯的巅峰。当红胡子腓特烈之子皇帝亨利六世在1197年离世时，霍亨施陶芬家族所拥有的西西里被转到了马克沃德名下，马克沃德成为整个国家的摄政。尽管仆官加强了军权统治，但红胡子腓特烈仍感到有必要让贵族，至少是一些贵族相信他们自己的命运是和君主的成败拴在一起的。为此，腓特烈将贵族阶层中的精英成员提升为王公，开始在余下的贵族中建立分级从属关系，即通常所说的封建等级制度。然而从长远来看，他计划的一些方面导致了他绝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比如与王公阶层以及他总体战略规划有关的几种情况。首先，与同时代其他地区的情况相比，德意志贵族王公们的权力无疑更大。从1135年到1154年，英格兰经历了一段无法无天的时期，当时贵族阶层攫取了大片领地，甚至连国王名下的城镇也开始试探性地宣告独立。然而1154年，英格兰王室的权威重新确立，上述风气也受到了遏制，离心离德的趋势就此终结。法兰西王室的控制力则不断增强，小领主的权力不断受到削弱，而且国王始终控制着不断发展的城镇。12世纪末13世纪初，法国王室最终驯服了那些过分强大的封臣的残余势力，就像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一样，红胡子腓特烈幻想着在王室和贵族之间建立起一种伙伴关系。相比之下，他对控制城镇兴趣不大，也不那么关心德意志人在斯拉夫土地上殖民的进展。但德意志王室和贵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不像在欧洲北部其他国家中那样对君主一方有利。其次，德意志的国王依赖王公贵族，国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王公贵族确信自己地位稳固。正因如此，当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没能响应帝国的军事征召令时， 尽管腓特烈自1180年通过法律程序剥夺了他的封地，却并没有将封地归入王室名下，腓特烈不得不将这些土地转而分封给其他重要的大贵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的做法。尽管它发生在几十年之后，腓力二世从金雀花王朝领主那里没收了诺曼底、曼恩、安茹等领地后，立刻将他们并入了王室领地。腓力二世本人便因此拥有了诺曼底公爵、曼恩伯爵等头衔。第三，也是最后一点，红胡子腓特烈始终将北意大利地区纳入战略考量，这就意味着他需要耗费资源去对抗奋力捍卫自身自由的意大利公社联盟。与此同时，腓特烈还要对付教皇，对于德意志的国王兼皇帝，教皇始终很不信任。德意志国王与教皇之间的纷争十分复杂，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双方之间的一系列误解，以及腓特烈未曾兑现的承诺。腓特烈曾向多任教皇许诺，表示愿意支持他们在罗马建立起有效的统治，但腓特烈的承诺却落空了。此外，腓特烈还试图控制德意志的教士阶层，按照他对手的说法，这将损害教会的自由，这也加深了教皇方面的怀疑。随后，腓特烈又推动了一次分裂教会的活动，他选出了一名支持霍亨施陶芬家族的教皇，以对抗按教规选出的亚历山大三世。教会的自由岌岌可危，冲突的种子已经埋下。在双方的军事对抗中，腓特烈遭受了多次失败，只有少数几次险胜。这样一来，腓特烈要巩固自己在德意志的统治就更困难了。皇帝腓特烈最终与教皇达成和解，也与意大利诸城镇的叛军和解。此时，红胡子腓特烈已经过早地衰老了，这位意大利的大救星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的救赎工作。1187年，最后一个能让皇帝腓特烈及其政府保住基督教统治者尊严与荣耀的机会出现了。那一年，耶路撒冷落入了萨拉丁手中，整个基督教世界为之震惊。腓特烈接过了十字架，但第三次十字军运动对他个人而言却是一场灾难。十字军横穿欧洲，走过贫瘠的小亚细亚，旅途极为艰难。1190年6月10日，将近70岁的老战士腓特烈在率领军队前卫涉渡格克苏河时溺水而死。腓特烈的名字在第三次十字军运动的民间神话里并没有什么地位，荣誉属于发起远征的英格兰国王狮心理查。狮心理查统治的王国与红胡子腓特烈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大为不同。地方主义这个词被用于归纳12世纪德意志的特点，表明德意志国君们虽然宣称自己取得了成就，但其实成就很有限。而宪政主义这个词则是用来赞美英格兰政治体系的发展的。当然，宪政主义和地方主义这两个词都是人们事后提出的，体现了后见之明，但也存在用目的论解释历史的问题。在19世纪的自由化运动中，宪政政府赢得了赞誉，而且宪政似乎是与英格兰乃至不列颠帝国的国家稳定与国力增长共存的。因此，学者们就想从中世纪的历史中找出不列颠，更准确地说是英格兰政治力量的源泉。难道当时就有一套凌驾于君主之上的基本法律吗？难道修改这样的法律需要经过整个政治民族的同意吗？这些观念从何而来？在这些学者的想象里，在英格兰的历史上，宪政元素是逐渐稳步增加的。在他们看来，19世纪时选民范围的扩大之所以可以实现，是因为18世纪时出现了政党政府制度，17世纪时斯图亚特诸王受到了宪政约束，16世纪初期时人们进行了议会改革，13世纪时代议制度获得了发展，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12世纪时普通法的诞生。关于宪政的发展，他们得意地描绘了上述图景。然而，在有洞察力的学者们看来，该理论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缺陷。不过，那些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的人正确地看到，普通法的发明是12世纪君主们的重大成就。事实上，普通法产生的环境极为复杂，冲突不断。尽管忏悔者爱德华在1042年从丹麦人手中收回了英格兰的国王宝座，但这并不意味着英格兰本土的统治者 从此便能永远控制这座岛屿。正如第三章中所述，爱德华本人虽然结了婚，却守贞禁欲，没有留下后嗣。此外，尽管维塞克斯伯爵戈德温在帮助爱德华恢复王朝统治中出力甚大，但他的儿子兼继承人哈罗德·戈德温森却和国王成了仇敌，于是由谁来继承忏悔者爱德华的王位成了关键问题。当时还有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宣称自己有资格继承王位，哈罗德·戈德温森身在诺曼底，处境艰难，他承认爱德华自己选择的继承人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应当在国王驾崩之后坐上王座。长期以来，关于这一承诺是不是在强迫之下做出的，人们争论不休，但哈罗德确实许下了上述诺言。1066年，爱德华撒手人寰，哈罗德·戈德温森夺取了王位。没过多久，他便向北进军，对抗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入侵。哈罗德取得了大捷，却顾不上庆祝，因为他收到情报，诺曼底的威廉公爵正准备从南方入侵。经过了超过200英里约322公里的急行军之后，哈罗德的军队在战场上与威廉的军队相遇了，双方展开了拉锯战，但威廉公爵赢得了黑斯廷斯战役，继而成为英格兰的新统治者，他也将被人们以征服者威廉的名号铭记。在黑斯廷斯战役和此后的地方叛乱中，许许多多英格兰贵族命丧沙场，因此诺曼征服者实际上取代了英格兰当地的盎格鲁撒克逊和盎格鲁丹麦统治阶层。与此同时，随着本地的盎格鲁撒克逊教士逐渐退休或死去，诺曼人和其他来自欧洲大陆的人也逐渐取代了当地人，在教会中担任高级教士。比如威廉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就是意大利人，兰弗兰克以善写著称，在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前，他曾在诺曼底的贝克修道院担任副院长。犹太人的到来也使英格兰更加国际化，他们大多是来自鲁昂的移民，定居在英格兰的犹太人哪怕在约一个世纪后的人口高峰时期，其人口也从未超过5000。但历史将会证明，尽管犹太人只占英格兰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英国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英格兰的教会和政府中，区区几千名诺曼人统治着至少200万名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丹麦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统治，一方面是因为采用了精明的怀柔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旦怀柔失败，他们就会用恐怖手段震慑大众。统治者会遵守英格兰的法律，不过新国王也在实际上调整了法律的内容，因为他表明法律在用到诺曼人身上时是要受到限制的。国王引入了一项诺曼式的法律程序，比武审判，将其当作土地纠纷和直接重罪指控中的一项新的证明方式。通过引入谋杀罚金制度，他保护了手下的诺曼人，使其免遭报复。英格兰居民们知道，杀死一名诺曼人意味着整个群体受罚，因此所有人都会合力控制鲁莽行事的人，以维护既得利益。威廉清楚，尽管他不停地强调自己继承王位的合法性，但他的统治仍然受到多方抵抗。他还意识到，本地地主在面对新国王和其他新到来的诺曼领主时，会试图隐瞒他们此前对盎格鲁撒克逊和盎格鲁丹麦领主的义务，至少也会对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够公平的部分隐瞒不报。于是在1085年，威廉授权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王室权力调查，可能是由于国王在1087年去世，其实他正在欧洲大陆的曼恩伯国镇压叛乱。这次调查并未完成，尽管如此，这次调查仍是有史以来最详尽的中世纪封邑勘查，勘查结果也存留下来，就是我们所知的土地调查清册。有了这份报告，威廉及其继任者们就能比西欧其他君主都更多了解自己的王国了。当威廉在1087年去世时，他的次子红脸威廉二世继承了英格兰，长子罗伯特则继承了诺曼底。这样的安排也许是因为威廉所继承的家业诺曼底必须由长子继承，而他自己通过继承以外途径获得的领地英格兰则可以传给他中意的继承人。不过这种解释也引发了很多争议， 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发展出成熟的长子继承权观念，也就是长子应当拥有最多权力的观念。无论原因为何，红脸威廉都继承了其父所拥有的英格兰，并以不逊于前任的经历施行统治。在导致教廷分裂的主教续任权斗争时期，红脸威廉并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然而继兰弗朗克之后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也就是在诺曼底的贝克修道院担任过副院长和院长的那位意大利神学家兼哲学家安瑟伦，却作为教皇乌尔班二世的代表支持了改革派的势力。红脸威廉与安瑟伦之间就谁有权决定教皇的合法性爆发了巨大的冲突。由于当时英军还牢牢控制着英格兰教会，反对国王的大主教最终遭到了流放。在红脸威廉的兄长前去参加第一次十字军运动之后，红脸威廉接管了诺曼底公国，同时统治英格兰和诺曼底。罗伯特归来后试图收回诺曼底，而在无四的威廉与打猎时意外中箭而死后，罗伯特也燃起了成为英格兰国王的希望。然而罗伯特的野心却被更小的弟弟亨利挫败。威廉出事时，亨利正与他一起打猎，亨利迅速离开事故现场，夺取了王室财富，并自己加冕为英格兰国王，是为亨利一世。罗伯特和亨利之间爆发内战，亨利于1106年获得决定性优势，成了英格兰和诺曼底两地无可争议的统治者。在亨利治下，英格兰岛内诺曼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盎格鲁丹麦人之间的种族界限逐渐模糊起来，政府体系也获得了一定的凝聚力。这个王国的财政管理体系越发成熟，国家还设立了财务署，财务署是中央机构，负责审查郡长的账目，对支出进行授权。此外，似乎当时英格兰政府还不时派出王室法庭代表到各地巡回视察，裁定判决，以此监管法律的执行情况。不过教会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红脸威廉死后，安瑟伦愉快地返回了英格兰，亨利一世贬损自己的兄长，以此树立自己的形象，把自己塑造为欢迎流亡大主教返回的国王和教会的保护者。但安瑟伦仍然和以往一样，不断给国王制造麻烦。当英格兰本土出现主教续任权纠纷时，安瑟伦明确了立场，表示希望亨利一世像欧洲大陆上的教皇希望皇帝做的那样放弃任命权，这遭到了亨利的反对。于是安瑟伦又一次踏上流亡之旅，这一次他的努力终将迫使亨利屈服。然而在1106年胜利结束对罗伯特的战争之后，亨利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经济、法治和宗教问题，而是王室继承问题。亨利的婚生子女有两个，一男一女，他女儿玛蒂尔达后来成为德意志皇帝亨利五世的寡妻，因此按照礼仪，人们根据他一生中所取得的最高地位称他为玛蒂尔达皇后。玛蒂尔达的弟弟死后，英王曾两次安排英格兰贵族承诺接受玛蒂尔达为继承人。然而1135年亨利去世之后，这些贵族违背了愿意接受一名女性统治的誓言，转而拥立布鲁瓦的斯蒂芬，也就是征服者威廉的外孙阿德拉之子，这引发了另一场内战。这次交战双方变成了斯蒂芬和玛蒂尔达。玛蒂尔达此时已经嫁给了安茹伯爵若弗鲁瓦。这场无政府状态下的内战从1135年一直持续到了1153年。在此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王室在欧洲大陆的土地都掌握在玛蒂尔达手中。他偶尔也能更进一步将权威扩展到英格兰本土。渐渐的，玛蒂尔达将主动权交到了其子，同样名为亨利的手中。1153年双方达成协议，决定在斯蒂芬死后由亨利继承王位，视为亨利二世。次年斯蒂芬去世，亨利二世开始统治英格兰、诺曼底和曼恩。